说这个诸佛说无量的教法，无非是指示走佛的众生呀、一条这个归元之路，也就是返本还原、返光回照，是旧路还假的意思。那么圆净老佛解释这个归元的意思，这个元是什么元呢？元就是我们这个本觉佛性本来的真性。至今呀，这个一切众生最初啊，这个一念不受自性，所以就迷了，迷了我们这个本源真性。那么一念迷情啊，是妄动，那么就是迷了我们这个本源真性，这个就叫做什么呢？是迷真而起妄了，迷了我们的真心而起这个妄识，是背本捉马。背了这个本觉佛性，做妄识分别之马，所以就流转在六道生死之中啊，长觉而不能休息。诸佛说法是以皈依之路，那么诸佛出世为众生说法呢，都是开示众生呀，是还本之路，这个还乡之路，就是归本还原这个菩提之路，都是这么一个意思，是一归本愿，只要众生能够归本愿心地，到了本愿心地本觉佛性的情形之中呀，绝对没有任何的差别，所以叫做无有二致，唯独是一个清净本然，是本来的真心。而说在这个然而这个诸佛呀，说教化众生的种种方便修正法门呢，只有八万十七这么多，所以叫做故有多门。那么下边圆净老法师又说了一个譬喻，就如同啊切经九葵接在网上，就如同切条路，这个葵呢也是属于路的意思啊，像上边那个经呢也是经路，无论你是有多少条路，但是条条路呢皆可以通达于长安，就是说不论你是有法门有多少，但是法呢皆都是了生死，而回归我们本觉佛性之本愿为目的。那么现在是这一刻，总是堵门已经进了啊。然以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之界之也等者，这马然念佛求生净土。那么这一刻呢，是属于别学净中，就是特别的学习啊，净土中念佛的法门。又分为两科，初净土混成圣，二他学持名圣。第一科呢，是说明这个净土念佛的法门能够横超三界，是超胜其一的法门。第二科呢，更加特别的学习啊，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呢，胜过其一的念佛法门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而呀，对于诸佛一切，这个一切呢，就一切法门之中，在这个一切法门之中，每一个法门呢，都有它这么一个方便，所以对一切法门是方便之中。在这个一切法门方便之中啊，那么求其能够自己的直解自己圆顿者，这马然念佛求生净土。那么这个下面小批上面这个自直解，这即心是佛，因为我们念一能念之心，念所念之佛，即心就是佛，圆顿即佛就是心，离佛便无心。那么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下边这个文来解释啊，看圆净老佛这个注。然而转移之时，上人方便多门，就是前边所讲的归月随我日，方便有多门。虽然有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这么多，然而在这个一切所有这个无量无边法门之中啊，如果解决就是解边之取，那么就是说 这是迂回弯曲的意思。这个直接呢，也就是我们直下成等是快速的方法，叫做直接。下边这个迂回呢，这个就是迂回弯曲是不直，所以叫做直接而不迂回。直也等，这是直接也等之法，就是说明这个持名念佛的法，而非偏解。那么这个持名念佛一法，它是随缘随顿，随缘教的友们随顿超三界，所以它呢不是随偏教，不是随解教，是埋在念佛法门求生净土。那如是啊，既然这样的直接，这样的缘顿，在诸多法门之中，没有哪一法门能够是和这个净土念佛法门呀、求生净土啊能相比的。那么在这个念佛法门之中啊，也有很多，但是呢最简单又容易的呢，那么只有这个持六支的红名，就是持阿弥陀佛的六支红名，就可以横超于三界，精灯已不退，七取菩提。那么精灯已不退了，就前边那个三种不退啊、哦。那么因为这精灯不退，所以一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可以进去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。那么这样的直接圆顿，又直接又圆顿，是为如何呢？那么这圆应了发是什么那个问题？表示呀，这没有哪一法能够如这个持名念佛是直接圆顿的了。横超三界，待也往生，乃至到这个实际直接圆顿之皮啊、嗯。下边是圆应老师转这么一个皮。那么念佛横超三界，还有可以代也往生这一类的，那么这是啊净土中啊这个特点。那么其余的诸多法门呢，没有这样的特点。那么如来所说一切法门，皆述出于三界，皆是啊述出于三界，不能横超于三界。述出于三界呢，这很困难。如果横超于三界呢，那就很容易。下边就说了一个譬喻，说现今呀有一个譬喻，一如什么呢？一如啊，这好像这个竹子里边生了一条虫。假使这个虫啊，从这个竹节之中啊，一节一节的把它咬出来之后，从这个竹小而出来者，那么这就譬喻这个数出三界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七贤七圣一位一位的呀，而成就这个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超出三界是很困难的。然从竹笔咬穿一洞而出者，此亦横超三界，何等容易！假设从这个竹的旁边咬穿一个洞而超而跑出来。那么这个譬喻呢，就譬喻这个横超三界，这又是何等的容易呢？说此即直接也等之譬喻呀。那么这个这一段这个譬喻的场景，大家也都很了解啊。要以一切念佛法门之中，求其之解义之稳当者，之满然信愿持名念佛。那么这是属于第二课呀。他学持名圣，即他便学出这个在净土法门之中啊，有这个实相念佛、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持名念佛，他被学习出来这个持名念佛呀，超过其余的念佛。说有者对于啊这个一切。这如来所说这个一切念佛的法门之中，实相观想观想持名等， 那么我们寻求其啊，它的至极的解义，至极的稳当者，这马然信欲转之名号。那么你看他旁边的小批啊，怎么叫做解义呢？就是简单容易。怎么样叫做简单容易法呢？就是说他不解的任何这个记忆，你就是这个高尚的人一样也可以念佛，你就是最愚痴的人一样可以念佛，也不管你任何的事物，你就是抓任何的事物，好像你这个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都可以念佛。所以要是简单是容易，知即稳当。那么这个知即稳当呢，下面圆云老师有解释，我们到那边看啊。就看这个讲注啊，这念佛一门而分四种：一实相念佛，二观想念佛，三观相念佛，是持名念佛。那么就是本经之中啊，释迦如来专门叫这个娑婆世界之人呀、啊，一心一意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在这个四种念佛法门之中呢，持为自己简单，自己稳当。那么这个四种念佛，第一就是持名念佛了，这支持阿弥陀佛名号。第二种呢，就是观相念佛，就是观察呀这个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就观那个藏历老比丘相。那么还有一种，第二种观想念佛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十六观经，啊，一共有十六种观，让我们去观想去。那么第一种呢，就是实相念佛。这个实相念佛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啊，记着即空即假即种的三观，这就是实相念佛。但是四种念佛之中呢，绝对不离开这个持名念佛。那么其余的三种呢，都很容易了解。那么怎么叫做实相念佛呢？所以我们大概的说一说啊。你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念这一句佛号，这个能念之心和这个所念之佛，那么总结这个念头呢，我们这个心本来无声，它也不能念，它也没有念，根本也没有念。那么佛号自己呢，也不能念。你要是追求它呀，心不能念，佛号也不能念，那么离心还不能念，离佛号还不能念，你在各方面去追求它去啊，是了不可的。你就是念念之中啊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是念念之无语。你说是心念的还是佛号念的？说明这个一念之中啊，它无自性空的道理。但是在这个无自性空之中呢，我们仍然也是句句字字的在念，每一句也有个生住一灭，甚至每一个字都是生住一灭。因为它有这种一句一字的经过的过程，算是它是这个因缘和合而假有的。为什么假有呢？它是念念生住一灭。那么这是假观，观察这个这一念是属于假有的。那么说它是一切空也是这一念，说它是假有还是这一念，离开了我们这一念念佛，哪里有个假，哪里有个空呢？说即此一念是就是空就是假，是空假不二，那就是中道。你能够这样的观想啊，就是实相念佛，那么仍然不离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，那么你能够这样的观想，有这种理观，这就叫做实相念佛，并不是离开持名念佛之外呀，另外有个实相念佛。那么下边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文啊，何为解义？这个圆云老法师给我们解释，什么叫做解义呢？是解单容易呢？那么我们呀，只就是单单支持这么一句符号， 这一句符号哪个人不能念呢？所以是特别的简单，是特别的容易，是一教便会。那么也不需要让我们参禅，也不需要让我们修止观，也不需要观想，也不需要观相，这是多么的简单，多么的容易呢？再来解释什么叫做稳当呢？这个稳当有三种，叫做且稳不当，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模式。下面分这三种来，第一种，这个念佛的众生啊，那么常得阿弥陀佛的光明之所照处，那么一常为十方诸佛之所护念。你看这个本经上面讲完，六方诸佛是各处广成实相，常为诸佛之所护持护之所意念。所以念佛的人呀，穷始至终可以不着任何的模式。第二一种呢，这个念佛之人在这个一生精进而不退呀，里面种的是绝对给蒙佛接引往上净土，可免噶胎之迷。在师友修习他种法门，就好像禅禅呀、修止观呐、持咒啊等等的，那么他这个一生之中功恨还没有圆满，那么他还希望我来生呀重新再修，也就是说继续来生再修。是一经转胎迷结前生之业，是为改胎之迷。假使他呀另外的转换了一个身体，换了一个胎，他马上就迷惑了，根本想不起过去呀所发的这个志愿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二乘有感应之魂，菩萨有感胎之迷。那么二乘圣人却叫菩萨尚且有感胎感应之迷，何况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呢？所以这就是念佛的人呀，是且稳不当，没有一点这个可以畏惧的地方。第三，念佛之人呀，只要心悦行三种只能具足，就是一生念佛呀而不开悟，就是不能够开悟明白这种的道理，就是明白本具的心性。然而呢，也可以代言，然也可以代言往生净土。所以这个永命寿祖师啊，就讲了，是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只要我们就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说下下品而往生的，那么一样，但得见弥陀，还有什么不开悟的呢？所以前面所讲啊，诸佛都是转八十二乘世智，他有这个妙观察次的功能，他晓得我们是什么根基，他就给我说，给我们说什么法，那么一问法就可以悟道。那么这样的去修行又如何的稳当呢？那么这是啊，也用老法师把这个稳当两个字给我们解释出来了啊。下边再来解释，是故净土三经并行一事，而古人也就推崇，对以阿弥陀经列为日课，岂非皆以此名一法普遍三根三四力以无与同宗教日无外，尤为不可思议也哉。是故说有事之故啊，有前别这个是念，由前边这个扁血净土之这个扁血净土中，以及这个诸多法门种种的方便，所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这个净土的三经呢，这个相并呀都刊行这一世界了。然而古人，那么这四个字呢，就是也就是古来的大德了。那么他也就唯独推崇，推崇什么呢？小本弥陀经，都都得把这个小本弥陀经呢列为日课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晚上上殿的时候规定要念弥陀经，而且在这绕佛的时候呢也规定要念阿弥陀佛。 那么对古来的大德呀，也有这个日常的课程之中。岂非有借此名一法普遍三根？那么这个岂不是呀，古来的大德，那么借到这个此名念佛一法，他能够普遍上中下三根之人，并且呢，此经这此佛说阿弥陀经，他能够三四理如一，是三这个四相理论，或者是四义心不乱、理义心不乱，了无所依。那么此经呢，也能够同这个种教而无问，同种这是禅种，教就是教下，同这个种门、同这个教下而无有问，所以此经有为不可思议。我们下边接着按照这个字来讲啊，是故日之呢，这承着上文呀，升起下文的这个野词。净土三经呢，这佛说无量寿经，就是大阿弥陀经；观无量寿经，一本经就是小本弥陀经。啊，那么现在有这个净土五经啊，皆为净土法门经，这完全呢是修行这个净土念佛法门的这种经典。虽然三经并行一事，而古人都推崇本经立位之客。无论何种寺庙，下面就解释了，无论哪一个宗派是哪一个寺庙，解读在这个早晚两堂课的时候啊，这个念佛经行，就是我们在这个绕佛的时候，经行的时候，解读是以持名念佛而为主，所以尤为要言。岂非日之呢？是反学，这解释这岂非有借持名一法，这岂非日之反学，说古来的大德呀，读他有借一词，这持名念佛一法，可以普遍上中下三根，如一一所指，大根大经，中根中经，小的小经，皆得蒙认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引的《法华经》上的这个问啊。其实《法华经》上呢，这个大根大经呢，譬如这个十教的菩萨；中根中经呢，譬如缺教的菩萨；小根小经呢，譬如这个二乘的圣者。那么这个文引到这个地方呢，可能就不能够这样的讲了啊。这个大根大经呢，就譬这个物理，就是大彻大悟明白道理念佛的人，中根呢，也就是好像这个虽然他没有悟理，但是他转求往生，这个可以中根。小根的人呢，就等于那个待业往生的人。那么所以这个假使要是按这个经上这么配语呢，那么待业往生之人呢，就可以漏掉了啊。那么解得蒙认，解得呀蒙这个佛是一一所论，那么任意人华了。念佛一法，然自然已皆有分，乃至到这个解得往生圆卵刹。这个念佛一法是指的什么？念佛一法呢？就指的持名念佛的这一法。然以然智就是上根立基之人，然以就是这个中下顿根之人，解读就往生之分，或者是男子，或者是女人，总可以修持念佛法门。说上业者就如同那个大智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不能够一起窥。这个窥呢，就是我们的门窥啊。不过现在很少有门窥，到这个北方去都有那个门。门窥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门的中间呢，有这个或者用木或者用石头有那么一个小井啊。那么我们出入呢，必定要经过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文殊普贤菩萨啊，他们成佛呀，也不能一起这个念佛的门窥，也一定要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。那么下边就引出这个文殊菩萨的句了：“愿我临终时，尽除诸障碍， 灭界阿弥陀往生安乐刹，这是文殊菩萨呀，是寻求往生的句子。普贤菩萨这个句子呢，也是一样，是每一句要讲两个字，是愿我临也命终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灭界彼佛阿弥陀，现在往生安乐刹。那么这两个句子的意义是一样，字虽然多少不同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下边引用老法师啊，又引来这么一段的故事。那么上边是说明这个种根，这个上等根基，种等根基可以必须要往生西方。那么这个下等根基的人呢，一样可以往生。那么就引来这一段以下的这一段故事啊，这古来啊有一个铁匠，就是铁匠是屠夫，也在等其引。在这个往西啊，这个衡州，就是衡野熊山这一带，有一个姓王的，叫做王大田。那么他一家呢，一共有四口啊，就是自己同他的妻子、儿女。那么他就是以这个打铁呢，是度日。那么如果有一天不打铁呢，这个生活费呀、就没有着落了。那么自己就怨恨自己啊，前世不修行。今世呢，那么这个环境也是很苦的。那么他总想要修行，但是呢又不知道这个修行的方法。有一天他看到一位这个游方的僧人，就是比丘了。那么他就把这个比丘啊请到他的铺头来，就请这个比丘告诉他说，你告诉我一个修行的方法，我可以离苦，那么求乐。不过呢，因为我家里边穷啊，我也不能够花那么多的钱。那么另一个方法呢，还要不妨碍我的工作。那么这个比丘呢，就告诉他了，说你这样的，那你最好呢，就是这个持名念佛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持名念佛一教就会，我告诉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么你马上就会了。但是你也不需要花钱，也不妨碍你的工作。他就告诉他，如果你喂田的时候啊，将这个风扇一吹一声佛号；要是打田的时候呢，一吹的一声佛号，并告诉啊，这个一生之中啊，这个念佛呀、而不杂，这个杂质的这个不断，你天天如是的念，不要间断，这临终时阿弥陀佛呀、就会接引你往生极乐世界。到那个地方呢，就无有众苦，是单手诸罗了。那么这个王大铁呢，听到之后很欢喜，就依照这个比丘所说的呀、而去修持。那么他这个妻子呀、就同他讲了，说你打铁很辛苦的，那么再加上念佛，岂不是更加辛苦？那么这个王大铁就告诉他这个妻子呀，他说不一定，这个不是一定的。那么这个念佛的方法极其好，为什么怎么样好法呢？他就同他这个妻子讲了，是往日呢，我站在这个炉边，要是这个觉得这个火呀是特别的热，那么我一念佛呢就不觉得热了。往日这种打铁觉得这个背呀很酸痛，但是我一念佛呢，这个背也就不觉得这个背了酸痛了。因为他这一念心呢，注意的这个符号之中呢，所以这些事都不觉得了。而且晚上念佛呢，很容易睡觉，那么他这样如是精进的有数年之久，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是理理发，那么去冲冲凉，更换衣服，就告诉他这个妻子说：“我今天要回家去了。”那么他这个妻子就问他：“这不是你的家吗？你到哪里去呀？”所以我要到西方去。那么他这个妻子就笑说那么你就去好了。那么不久的时间呢，他又站在这个炉边呢，一样的喂铁，一样的打铁。那么正在这个喂铁打铁的时候啊，那么他就是说了一个句子，叫做叮叮当当九裂成钢，太平将尽是我往西方。那么他把这个锤一举，那么这个还没有，这个天锤还没打下去，那么他就是 座陀是离妄了，而且这个异相是分于面不改用，而且还这个虚空之中啊有这个铁的门孔，那么大家呢都听到，那么有这种正业呢就可想而知啊，他已经是蒙佛接引往上极乐世界，没有任何的疑惑了。所以现在啊这个横在这个地方呢，很多人是念佛就是他的所感化，因为见到他的这种领业，所以感动很多人念佛。那么下面还有一段故事，就算在这个往昔之中啊，有一个屠夫叫做张三和，他一生之中啊杀牛杀羊等，这是他的事业。可是他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见到这个一群的牛娘呀、啊、向他来说命，就是再生的事你杀我，现在我也向你来说命。那么他就这个大呼大叫告诉他这个妻子，说是你赶快请这个出家人来这个救度我。那么他这个妻子呢一听到之后啊，就请了这么一个啊念佛的这个僧人呀来到他的家。那么他来到之后呢，就同这个善火讲，说你呀这个杀业一辈子杀业太重了，唯有这个念佛呀方可以救度你。那么他呢就随时啊就称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个张善火呢也就等着他来念佛。可是念佛念的这个不久啊，不及神呀、啊，那么他就讲了，哦，这是个牛头已经走了。那么这个神呢，就又告诉你，还是要就继续的赶快念佛。那么佛又念了多深的佛？他说佛已经来接引我来了。因此嘛，他就一手念香，就含笑而逝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呢，就叫做待业往生。所以前面这个铁匠同这个屠夫，那么一样。可以求生净土，可见这个待业往生呢也是属于这个上中下属于下等的根基，一样可以往生。说乃至啊这个八哥念佛，这个八哥是属于鸟，这个鸟呢它能够懂得人语，这个人呀有的时候就逗他，就告诉他这个给他叫他念佛，那么这样的八哥呢也一样可以往生净土。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一法呢，假比这个众生之记忆啊是特别的广。那么上面就举出这两段故事来说明这种的道理啊、嗯。下面圆云老法师也给我们解释这个沙斯里如意这种的道理，什么样叫做沙斯里如意呢？把这种道理也给我们解释出来。是念佛一法有事有理，乃至到故曰沙斯里已无语。这句话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啊，就一天起来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呢，有这个事念和这个理念。这个事呢，就在事相方面，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理念呢，就有一种理观，就刚才我们所讲那个实相念佛那个理观，叫做理念。下面就解释了。何谓四念？什么样叫做四念呢？这个四念者，就是用我们现前这个能念的这一念心，就念所念的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。能念的心同所念这一句的佛号，二者呢是分分明明的。那么我们念佛的时候，叫字字句句念念分明了了。就是口念耳听，心里边要知道的清清楚楚，使那这个妄想啊而不要生起。那么这样的情形还有念念的不要有阶段，并且我们在这个二六十种，就是昼三十夜三十，在这个昼夜六十的上请住坐卧解都可以念。那么其他修行方法呢啊，或者这个卧的不能念，或者这个行住都不能念，那么这唯有念佛呢，怎么样都可以念。你就是睡在那里，那么一样可以念佛。是唯此一念是更无二念的，唯独此一念念佛的这个念，更加没有其余的任何杂念而掺假，这就是更无二念。 并不是说念一声佛没有起第二声佛了，不是那样子啊，是唯有这一声佛号在我们的心里边，更加没有其他第二念掺杂到我们这个心里边来，就是更无论念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叫做事一心。你能够得到这样事一心，时间久了，功夫有了，那么就可以达到一心不乱，就叫做事一心不乱。就不为内火外境之所动乱了，能达事一心。这是不为啊，不为什么呢？不为内心之中烦恼之所迷惑，不为外境这个外来的一切境界之所动乱，唯有念佛这一念呢，任何外境任何烦恼不能够动乱，不能够迷惑，那么这样的就可以达到实心不乱的境界。就是在事实上这样的主导，何为理念？那么怎么、啊、就叫做理念呢？是了知能念心外无有佛号是为我所念。我们要是深深的了悟认识指导，指导什么呢？指导我们这一念能念之心外的的确确、啊、没有所念之佛号可达，是为我所念。什么理由呢？就是说因为有我这一念心，所以才念这一声的佛号。假使没有我这一内心，用什么而念这一声佛号呢？所以唯有这一内心才能有所念之佛号。那么所念的佛号绝对不能够离开我这一内心。那么所念佛外，无有能念心，无有心能念一佛。就是说假使我们一心对于一境，把我们这一心相对这一境之中，不被其他的境界任何所扰乱了，那个能念之心是转移一佛之境的，那么我们能念之心呢也就了不可得，就是能念一佛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呢，就是心境是合一了，心境不二了，心即是境，境即是心。那么你能够有这样的理观，那么就叫做理心不乱。所以叫做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复一如，无有二相，唯是一心之境界，寂然不动。那么你念到这样的程度，怀有这样的理观，那么还是字字句句还是照样的去念佛，一方面持名念佛，一方面有这样的理观，那么这个就叫做理心不乱。故曰杀事理如矣，杀这个事心不乱，杀理心不乱，而没有任何一点点这个意识。这个就是只在我们这个念佛的人呢，努力不努力了，修行不修行了。假设我们要修行努力的话，一定可以得到。同宗教而无外者，那么现这一句呢，因为老那个前辈讲啊，同宗教而无外这一句，这也是给我们解释这一句的道理。那么这是这个这一句持名念佛，他就能够同舍宗门，同舍教下，而无有外呢？这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？下面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。宗乃至啊。乃直至向上种称，这就是指的禅种。因为禅种一法呢，是直至人心戒心成佛；向上一种呢，是不离一法，他以悟自己的心性而为他的种子，所以叫做向上种称。那么他不落于十量分别，怎么叫做不落于十量分别呢？因为他是禅话头，把这个话头啊，那么是摄住自己的意根，令自己的意根呀而不起这种分别，它叫自禅自悟。如果一落于这个第六意识的十种分别了，那就不叫做禅了。 念佛法门转持一句佛号是绵绵密密念起，念到一心不乱，而当念佛三昧。这就说明念佛的境界可以同种。什么同种法呢？那么我们持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持名念佛的法门，如果我们能够持到这一句佛号啊，是绵绵密密，是一直的念起，不令有任何一个妄想而升起，不令有任何一个妄想而缠着来，能够念到这个，或者四心不乱，或者离心不乱，离心不乱能断无明，四心不乱能断皆是火。在这个，你就是不要说离心不乱了，就是四心不乱，你能够做得到，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念佛的三昧。凡以三昧持心正定，就是禅定。所以说念佛能够统摄禅定。这个禅定就是翻译这个正定正受。怎么叫做正定呢？就是说，是皈依一心，是了无外境，这个叫做正定正定。那么我们念佛是怎么呢？是以一心而入一境，叫做心一谨慎呢，一定一名叫做正定。所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活禅禅是这个，是活这个禅，是活这个禅禅开悟以后是一样的境界，所以他能够统摄禅种。又古德言，若人但念弥陀佛，是名无上甚妙禅，此即同种了。那么古人开悟以后啊，那么他讲了这么句话，说个有人呀，只要你能够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念到是一心不乱，这就是总称的甚深无上这个禅定。教者那个教相，下面再来解释怎么能够统教呢？上面是统种，下面怎么还叫统教？教的就教下，教下这个四教五教啊，乃至这个唯识三论等，这都是属于教相。那么怎么叫做教相呢？因为这个教相呀，它是分别这个名相、事理、邪正等，所以这就是教相。因为这个教相啊，它有这个大乘、小乘、撇教、圆教、顿教、浅教啊，这个顿教、解教、全教、实教这个不等。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判教点太多了，那么下面就按一种来讲。那么现在就按天台中来讲吧。天台中它是五十八教，那么念佛呢一样能够同摄这个四教，这个天台四教。那么下面圆融老法师也把这个理由讲出来啊。这个天台中呢就分为藏通别圆的四教。那么现今念佛之人，就持名念佛之人，他以能念之心念所念之佛，能说分明不离这个四相，就是念念的生灭不离这个四相，这就是藏教人念佛的意义。说念念念佛，念念分明，这个怎么叫做念念念佛呢？就是念念之中呀，而念这个佛号，而念念之中呢是分明了了。所以叫做念念念佛，是念念明了，这是指的能念之心，一说念之佛，解读了不可得。这就是当下毕竟空的意思。你能够这样的念佛呢，这就叫做统教人而念佛。因为藏教它是生灭法，它这个每一句阿弥陀佛都是有生灭的。藏教人呢，它是即事而就是理，即生灭而就是没有生灭。正是统教人念佛的这个意义。时从有念，念之无念，不住有无而归总道，此是别教义。假设我们最初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感觉到它是有生有灭，有这个念头的，可是念来念去念的是久了，是念之无念，好像这一句这个念的呢，也不是心念，也不是也不是佛念，佛也不会念，是心也不能念。那么追究它的根本来源呢，念入无念。那么这个时候呀， 虽然念入五念，我们也不注意有念，也不注意五念，注意这个非有非无中道之念。那么这个就是别教人呀，他这种理观念佛的道理。能说情往有无界名，湛然一心常住不动，此也叫义。即能念之心了不可得，所念之佛也了不可得。能说情往了，我们这个实心分别完全忘失了。有无的理二种界界呢，完全也明灭了。到这个时候呢，湛然一心常住不动，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心佛一如，心佛不二了。那么这样的念佛呢，就是也叫人念佛的方法。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净土一门呢，而改善这个世教，所以叫做统宗教如己。那么这个前面还有个有为不可思议这一句，圆融老师也给我们解释出来了啊。有的是更加，是更加，那么持名念佛呢，是更加不可思议。那么此一句呢，想对其余三种这个念佛来比较，哪三种呢？是实相念佛。